请大家把教会圣经翻到841页。马可福音6章1到30节。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他的门徒跟着他。到了安息日，他开始在会堂里教导人。很多人听见了，都惊奇地说：“这个人从哪里得来这一切呢？所赐给他的是怎么样的智慧？竟然借着他的手行出这样的神迹，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哥哥吗？他的妹妹们不也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耶稣。耶稣对他们说：“先知除了在自己的本乡、本族、本家之外，没有不受人尊敬的。耶稣不能在那里行什么神迹，只给几个病人按手，医好了他们。对于那些人的不幸，他感到诧异。耶稣到周围的乡村去继续教导人，他把12门徒叫来，差遣他们2个2个的出去，赐给他们胜过巫灵的权柄，吩咐他们说：除了手杖以外，路上什么都不要带，不要带干粮，不要带口袋，腰带里也不要带钱，只穿一双鞋，不要穿2件衣服。又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到哪里，进了一家就住在那家，直到离开那个地方。什么地方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地方的时候，就要把脚上的灰尘跺下去，作为反对他们的见证。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赶出许多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医好他们。当时耶稣的名声传扬出去，希律王也听到了。有人说，施洗的约翰从死人中复活了，所以他身上有行神迹的能力。又有人说，他是以利亚。还有人说，他是先知，像古时先知中的一位。希律听见就说：“是约翰，我砍了他的头，他又活了。”原来希律曾亲自派人去捉拿约翰，把他捆锁在监里。他这样做是为了他弟弟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因为他娶了希罗底为妻。而约翰曾对希律说：“你占有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于是希罗底怀恨在心，想要杀他，只是不能。因为希律惧怕约翰，知道他是公义圣洁的人，就保护他。希律听见约翰的话，就非常困扰，却仍然喜欢听他。有一天，机会来了，在希律生日的那一天，他为大臣、千夫长和加利利的人要来的人摆设了宴席。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使希律和在座的宾客都很开心。王就对女孩子说：“你无论想要什么，只管向我求，我一定给你。”并且对她再三起誓：“你无论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一定给你。”于是她出去问母亲：“我该求什么呢？”希罗底告诉她：“施洗的约翰的头。”愿王立刻把施洗的约翰的头放在盘子上给我。希律王非常忧愁，因为他的誓言和在座的宾客就不愿拒绝他。希律王立刻差遣一个侍卫，吩咐把约翰的头拿来。侍卫就去了，在监里斩了约翰的头，把头放在盘子上，拿来交给那女孩子，女孩子又交给她的母亲。约翰的门徒听见了，就来把他的尸体领去，安放在坟墓里。使徒们回来聚集在耶稣跟前，把他们所做和所教导的一切都报告给他听。
我们今天看的是马可福音的6章1到30节。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从他。在公元1世纪，耶稣来了，他所说的、所行的都超乎了当时人的一切想象，使人感到非常的惊奇。 甚至觉得害怕。在过去的三个星期里面，我们分别看了马可福音的第四章到第五章的内容。耶稣在这里面能够平静风浪，赶出恶鬼，医治伤痛。耶稣做的每一件事情都甚至让当时围观的人感到非常的惊奇。我们回顾一个故事，在上周我们看到耶稣去了犹太人会堂主管叫耶鲁的这个人的家里。耶鲁是当时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所以这不是胡编乱造的。他的女儿当时死了，没有了呼吸，没有了心跳，想必已经被放在了一个像棺材一样的地方。有很多的亲朋好友来了，他们开始大声的嚎哭，因为死的是一个12岁的女孩子，真是太可惜了，大家肯定哭得非常的难过。这时候耶稣来了，他就这样拉着小孩子的手说了一句话：小女孩，我吩咐你起来。死了的小女孩立刻起来行走。你可以想象吗？上一秒还在棺材里面躺着全身发白的一个尸体，下一秒因为耶稣的一句话就站起来，跑到你身边拉着你说话。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从他。这到底是谁？连死亡都听从他。从来没有一个人战胜过死亡。释迦牟尼死了，穆罕默德死了，毛泽东死了，伟大的人物都死了，而耶稣就一句话：小女孩，我吩咐你起来，人就活了。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从他的。如果你当时在场，你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耶稣到底是谁？更重要的是，当你有了这样的答案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当你觉得耶稣是神了以后，你会怎么做？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刚才也读了，其实挺长的，有三段故事，讲了三个人们对耶稣的反应。我们在单章上给了大家三个段落的小总结。这三个反应呢，都是对耶稣的拒绝。这拒绝从一开始的嫉妒和厌弃，到最后一个故事变成了一个鲜血淋淋的谋杀。今天我们会一起的来仔细的看这些故事，一起的警醒。耶稣来了，如果他确确实实是神，那么我们会拒绝耶稣像这些人一样吗？神来了，我们会怎么做呢？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这三个故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会先简略的讲前面的两个故事，然后具体的来看这个最后的这个西律王的故事。我们看第一段，遭同乡厌弃的耶稣。第一段故事一到六节，耶稣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在安息日，他的同乡对他的教导感到非常的惊奇。我们看第二句的后半句，同乡当时他们怎么反应的呢？他们说：这个人从哪里得来的这一切呢？所赐给他的是怎样的智慧，竟然借着他的手行出这样的神迹？他们并不否认耶稣有这样的能力，也不否认耶稣在他们面前行的神迹，但是他们接下来在第三句所说的话让人感到非常的震惊。他们接下来说了什么？他们说：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哥哥吗？他的妹妹们不也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耶稣。他们说的是，耶稣怎么可能是神呢？因为我们熟知他的家人，他的出生跟我们一样，他怎么可能是神呢？换一句话说，他们不能接受和他们看起来同样出生，同样是村民的耶稣，现在这个耶稣竟然在他们之上。耶稣做他们做不了的事，说出了他们没有的智慧，他们不能接受。他们是普通人，他们就觉得耶稣也应该是普通人，耶稣不配是神。 他们明明看见了耶稣有神迹，有智慧，有大能的权柄，但是因为他们的偏见，因为他们的嫉妒，他们拒绝了耶稣。第二个故事，准备好不受人待见的使徒。接下来呢，我们看的是第七句到第十二句的经文。耶稣差派他的门徒出去，他差派他们赐给了他们胜过巫灵权柄，胜过魔鬼撒旦的权柄。而且我们在第十二句，我们看到使徒们差派出去传道，大有能力，就像耶稣当时一样。门徒第十二节他说，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赶出许多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医好他们。如果你是当时的一个记者跟踪报道的话，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这些十二个门徒出去，他们带着这种以前人从来没有见过的可以战胜鬼魔的能力，宣讲的是神国的道，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但就在这个重大的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同时竟然要做好被人拒之门外的准备。第十一节，什么地方不接待你们？他们要做好被人拒绝的准备。什么地方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地方的时候，就要把脚上的灰剁下去，作为反对他们的见证。把脚上的灰尘剁下去，表示跟这些人再也没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就当这些使徒们当时带着这个神的国的力量去宣讲的时候，还是会有人这样拒绝神的消息，不想听，也不想接待。正是因为这样的拒绝，他们也因此没有了机会再听到耶稣的福音，没有了悔改的机会。那接下来让我们看第三个故事，我们大部分时间会来看这个故事。第三个故事，杀害先知的希律王。我们花时间会看，因为这个故事其实非常好的，非常深刻的让我们看到一个拒绝神的例子。由于当时的耶稣的名声渐渐的壮大，人们议论纷纷，他们在讨论耶稣到底是谁。我们可以看到第十四句、第十五句还有第十六句都在讲这个，然后这就让当时的犹太人的统治者希律王想到了被他所杀害的先知，叫施洗约翰。所以这段故事，但虽然这段故事讲的是希律王和施洗约翰的故事，但其实体现的是希律对耶稣的态度。因为从一开始，因为使徒们的宣讲，大家就开始议论耶稣是谁，所以其实这段故事是在影射这个希律王对耶稣的态度。另外呢，我们从结构上也可以看到，这段的上文是使徒们出去传道，我们可以看得到，就第七到十二节讲的是这个背景。然后呢，在这段希律王故事结束的时候，第三十节讲的是使徒们回来聚集在耶稣跟前，把他们所做的、所教导的一切都报告给他听。也就是说，希律王的这个故事，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故事，而是发生在其实在神的国正在扩张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和这个耶稣的拒绝和人对耶稣的福音的这个反应的这个大的主题是很有联系的，所以被马可福音放在了一起。那我们来看这个故事。施洗约翰是当时一个非常有名、非常受人尊敬的先知，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开始就对他有所介绍。我们看第十七句，为什么施洗约翰这个先知得罪了希律王呢？原来希律曾亲自派人去捉拿约翰，把他捆锁在监里，他这样做是为了他弟弟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因为他娶了希罗底为妻。也就是说，希罗底是希律弟弟的妻子，但希律和希罗底 离开了他们原有的婚姻，不伦地住在了一起。可能这里有两个名字会让大家觉得有一点点容易混淆。希律是当时的统治者，希律王。希罗底是希律霸占得来的妻子，所以有希律男的，希罗底是他后来娶来的这个妻子。也就是因为这两个人，希律和希罗底不道德的关系，被当时的施洗约翰非常耿直地指了出来，希律就把他关了起来，想要封住他的口，不再让他在公众面前指责他们的罪行，不道德的行为。然而接下来的两句话，第十九节和第二十节非常的有意思。希罗底这个女人对约翰是怀恨在心，想要找各种机会杀他。第十九节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说希罗底怀恨在心，想要杀他，只是不能。我们可以想象他的这种满腔的怒火，因为奸情败露，恨不得亲手把这个施洗约翰给撕了。他的这种愤怒仇恨的报复心态我们可以理解。然而呢，希律王的态度呢就更加有意思。第二十节他说，因为希律惧怕约翰，知道他是公义圣洁的人，就保护他。希律听了约翰的话就非常困扰，却仍然喜欢听他。这里说希律怕约翰，他不是恨约翰，他是怕约翰，他喜欢听约翰的话。他这个人非常的矛盾，是不是？他不是那种希罗底纯粹的恨这个先知，觉得奸情败露，他是竟然觉得约翰，先知约翰说他的是很有道理的，他甚至喜欢听他说的话。你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他叫这个士兵来，他犹犹豫豫的样子，他说你去把那个先知约翰抓过来。等一下，你抓他的时候千万不要伤害他。他非常的矛盾，是不是？然后第二十一节，有一天机会来了。什么样的机会？在希律王生日的那一天，他为大臣、千夫长、加利利的要人摆设了宴席。这里特别说了要人，就是在这样重要的场合有很多重要的嘉宾。第二十二节，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使希律和在座的宾客都非常的开心。王就对女孩子说，你无论想要什么，只要向我求，我一定给你，并且对她再三起誓，你无论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一定给你。这时候希律王和他的这些重要的宾客都已经喝得醉醺醺的，而且这个女孩子确实又跳得很好，希律就觉得他要给她大大的奖赏，毕竟这样才能够显示出他的大方嘛，显示出他君王的气度，也好让大家开心开心。于是呢，这个女孩子就出去问希罗底她的母亲，我该求什么呢？希罗底告诉她，施洗约翰的头。她急忙到王面前对王要求，愿王立刻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上给我。对于希罗底来说，这个选择非常简单，非常容易，因为要杀施洗约翰的这个心在他里面已经很久很久了，现在机会来了，他是毫不犹豫。我该求什么呢？希罗底告诉他，施洗约翰的头。感觉他真的是不用去想，因为第二十五句，我们看到第二十五句，他的女儿就急忙跑到王的面前，因为机会难得，他们要趁着这个王改变主意的时候，让他立马下令杀了约翰。相比之下，第二十六节又是非常有意思。希律王非常忧郁，因为他的誓言和在座的宾客就不愿拒绝他，他是忧郁的。就好像他一开始关押约翰的时候，他是非常困扰的，因为他知道约翰是公义的，他是清白的，他没有罪，而且他喜欢约翰说的话。然而 在第26句同样的一句，但是因为他的誓言和在座的宾客就不愿拒绝这个女孩子，最终他还是吩咐刽子手砍下了约翰的头。为什么希律王要杀约翰？第26句我们刚才看到，虽然他的心非常的犹豫，但是因为他的誓言和在座的宾客就不愿拒绝他，因为他不能够在这么多重要的人面前丢面子，他不能被人当笑话，于是他砍下了一个清白无辜人的头来圆他的一句酒话，于是他杀了一个神派来的先知来博众人一笑。我们通过约翰的故事，希律的故事，可以看到下面的几点。第一点，希律的特点，我们刚才也看到了他的特点，他的例子是他非常的迟疑和犹豫。比起希罗底这个非常直接非常满腔的怒火，他是犹犹豫豫的，他非常的迟疑，他没有在关押约翰的时候就对他下手，而是等到了事态不可看起来不可逆转的时候才不得不做决定。特别耐人寻思的是，他喜欢约翰的教导，他知道约翰说的是对的，他知道他和希罗底是不对的，也正是因为他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才会迟疑，他才会犹豫。不想杀约翰，也正是因为他知道约翰是对的。让我们来应用一下，就是如果放在现在，希律不是一个完全或者是从来对基督教不了解的人，他可能是已经完整的参加完了生命课程，看了马可福音里面关于耶稣的记载，明白了福音的意思，他喜欢来教会，也觉得耶稣说的很有道理。希律甚至可能是我们现在坐在我们身边的基督徒朋友，已经来教会好久了，在 IGG 里面也特别喜欢发言。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我可能脑子里面想到了以前曾经在我们当中的一些好朋友，但是后面他们消失了，远离了信仰。今天我们说希律的例子，不是想要在我们当中去论断哪些人，或者是把哪些人抓出来，而是让我们清楚地知道说，这很有可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很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事情，这应该让我们十分的警醒，不悔改是一条不归路。第二点，希律的错在于他更害怕人。希律究竟错在哪里呢？就比起那个恶狠狠的希罗底，在杀约翰的时候毫不犹豫，希律无疑是软弱的，甚至让人觉得有一点可怜。我们会不会觉得说，其实可能希罗底才是真正的凶手，那个可能当时还有宴会的一些酒啊，还有一些起哄的宾客啊，起到了一些推波助澜的作用，希律他其实是喜欢约翰的呀，他是不是不得已而为之？不是的，这篇经文的重点就是在希律身上，不在希罗底。这篇经文的重点就是在这个前前后后困扰犹豫的这个希律王身上。他写了那么多希律王的心理活动，目的正是要说明希律犹犹豫豫杀了先知，他的犹豫就是对神的一种拒绝，他的妥协就是一种谋杀。既然他觉得约翰是对的，为什么他最初要把约翰关起来？他可以停止和希罗底令人不齿的关系，而不是想要欲盖弥彰自欺欺人的把他关起来。在宴会上他可以选择说，我做不到你这个女儿的要求，让大家扫兴了，然后他没有这么做，他选择了去讨好希罗底， 他选择去讨好在座的宾客，甚至去讨好这个在座的这个小女孩，因此他拒绝了神。也就是说，希律害怕人，他在意自己的面子才杀了约翰。他一开始害怕得罪他喜欢的女人，他才把约翰抓起来，后来在宴会上害怕宾客不开心丢了自己的面子，他才杀了约翰。正是因为他选择的人放弃了神的真理，他才要杀人。他不是不得已，他是有选择，他选择了人，他放弃了神。可能从我们现在的角度去看这个希律王，我们会觉得他很蠢，置身事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事情的对和错。但其实他的例子是非常真实的。作为人，我们都想要得到别人的认同。比如我觉得我从小就非常希望在我的父母面前做得好。当我决定做教会全职的时候，那年暑假我回家，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家要去和其他亲戚吃饭的时候，我爸爸就说，等一下你就跟你的亲戚们说你明年还没有找到工作，因为他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为教会工作，他觉得这个是非常丢脸的一个事情。这件事情我现在心里还记得特别清楚，在我心里留下了一个挺深的一个事情，当时就是一句非常轻描淡写的一句话。我明白这是我爸爸害怕，我爸爸害怕在亲戚面前丢脸，也是我的害怕，因为我害怕让我爸爸失望。在信主的路上，家人可能给压力，我们可以理解和同情，同情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有时候有人会说我不信基督教，我来了解我不信基督教是因为我家人信佛。这样说的人是害怕信基督就是对家人的一种背叛，是不是？有可能有基督徒可能因为家人的压力和一个非信徒结婚，就算他明白这对他信仰是极大的冲击。有可能基督徒是为了讨公司老板或者客户的喜欢，为了自己晋升机会拼命的工作或者去参加应酬，就算他明白每一天去跟随耶稣才是更有意义的事情。我们都不想在宴会上成为那个令人扫兴的人，都不想成为社会的另类。小时候听到一个特别歧视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你不好好学习，你不好好读书，将来你就是一个扫大街的。那其实扫大街是一个很好的工作，是一个很受需要的工作。但我们也明白，当人成为底层，或者是成为另类的时候，那种被社会另眼相待的感觉，这种害怕会让我们想要放弃。如果有人向你传福音，如果有人说，哦，只是告诉你信耶稣是怎么怎么对你好，这是片面的，是相当片面的。信耶稣是有代价的，信耶稣意味着我们成为社会的另类。耶稣的福音是悔改的道，悔改就意味着选择，选择就意味着放弃。在马可福音的第十章二十九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了我和福音舍弃了房屋、弟兄、姊妹、母亲、父亲、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就是房屋、弟兄、姊妹、母亲、儿女、田地，同时要受迫害，在来世还要得永生。然而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耶稣实实在在说了，跟随他就意味着要失去这些，要舍弃房屋、弟兄、姊妹、母亲、父亲、儿女、田地，也就是说要付出极大的社会、经济、情感的代价。如果信耶稣只是给我们生活和心理上的某种舒适，这不是真正的跟随。如果你信了耶稣，你的生活 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改变的话，这可能只是一种自我欺骗。是不是因为害怕人？是不是因为害怕人，我们假装我们不是另类，我们想要过和别人一样的生活？第三点，要悔改就趁现在。第三点，要悔改就趁现在。最后一点，西律王的故事还有一个让人非常警戒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到他越陷越深，一直到没有回头的余地。他迟迟没有悔改，到最后一切都来不及。对他来说，其实越不悔改越犹豫，后面悔改的成本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他和希罗底犯了奸淫，这时候他本来可以弃绝这段关系重新开始，他没有，他选择了把约翰抓起来，来遮盖他的这个罪。抓了以后呢，如果这时候要悔改，他不仅要承认他这个不伦不道德的关系，但同时还要承认他滥用了他的职权去关押约翰。最后在宴会上，他的代价是要得罪他的整个朋友圈。我曾经不止一次听到一种说法，就是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人会说信耶稣是很好的，如果信耶稣就能得救，那我可以等到我将来死的前一刻再信耶稣。这个说法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好像这个人明白了只要靠着耶稣的恩典就能得救。但是他其实不是真的明白，如果他现在就这样拒绝耶稣，将来他不会拒绝耶稣吗？现在他就拒绝神，将来他就有更多的理由拒绝神。我们听过很多类似的声音，有人说，当我这段时间忙完了，我就可以重新回到教会。或者说，哦，虽然我现在在信上面犯罪，我看黄片，等到我将来结婚了就没事了。或者说，我虽然跟一个非信徒交往，或许他将来会变成一个基督徒。不是说在这些事情上没有任何的转机，不是说没有神的恩典，确实神是乐意的去救每一个诚心悔改的罪人。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了这篇经文的警告，不悔改确实是非常严重的，不悔改确实是一条不归路，要悔改就趁现在。今天的第一个故事说耶稣在自己的本乡不能行什么神迹。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在第五节说耶稣在那里不能在那里行什么神迹。这里的不能不是因为耶稣没有能力，而是因为在他的本乡人心的刚硬，人心的拒绝，耶稣不愿意再用神迹来展现他自己。第二个故事也是有一样的情节，就是那些听到耶稣福音的人却不待见的人，去拒绝的人，他们就失去了再次听到福音的机会。同样的，在希律这里，他再也没有悔改的机会。最后在这个福音书最后，他见到耶稣的时候，他只是问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他戏弄了耶稣，他却再也没有悔改。在英国，大家可能知道，在英国南部有一个挺漂亮挺壮观的一个白海峡，就是White Cliff。 如果你从 Eastbourne 开始徒步，会走向往西边走，会走向白海峡一个最高的一个点，叫 Beachy Head， 中文叫比奇角。然后比奇角很高，旁边就是笔直的白色的峭壁，然后下面是不断拍打的海浪和一座灯塔。可能是因为这样美丽却又有点壮观悲壮的一个景色， 比西角是现在是世界上第三大的一个自杀的圣地。就在人怀着沉重的心情要走向比奇角的时候，路上有一块石碑，石碑上面写着诗篇93篇的内容：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胜过大水的响声，胜过海中的巨浪。是啊，当人想要走到比奇角的时候，甚至想要走向自我毁灭的时候，他们其实可以停下来看到这块石碑，他们可以停下来回头，因为这一个时刻告诉他们，神其实是大过海浪，是大过我们的烦恼，大过我们对人的害怕。当我们面对世界的压力，当我们面对罪的捆绑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对自己说，你知道吗？这样很蠢，我再继续下去真是太蠢了，我要停下来，我要回头。就是因为我认识那位能够平息风浪的耶稣。之前有个朋友用了一个比喻特别好，就是说我们的罪就好像一个怪兽，如果我们不停地去喂它，它就会在我们心里不停地长大。确实，我们在生活中有很多很多的时刻，很多很多的选择是需要我们去悔改的，可以很大，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关于我们的工作，关于我们的生活，关于我们的感情，但也有可能是你的一个生气的瞬间。我有很多这样生气的瞬间，当我觉得我自己控制不住，当我觉得我就一定要这样做的时候，但其实可以告诉自己，我可以停下，我可以回头，因为我认识那位使人复活的耶稣，他已经给了我新的生命。我们在罪里确确实实是死的，就好像那个12岁已经死透的小女孩，但耶稣已经吩咐我站起来，靠着耶稣我已经活了。在我们接下来最后一首结束的诗歌里面有一句这样的话，他说，我的债已付，完全已付清，全靠主耶稣他珍贵宝血，罪的诅咒已不再捆锁我，凡子释放的就真正自由。确实，看起来那些人的害怕，看起来这些罪的捆锁非常难，但其实我们可以依靠耶稣，而且我们知道我们回头了以后，凡耶稣所释放的就是真正的自由。不要怕，只要信。